是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
我是方伟爱，现在是认识圣经这个节目的时间。感谢主，我们在今天开始，我们将会查考旧约圣经出埃及记，这是摩西五经的第二卷书。所谓的摩西五经，就是摩西他撰写了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那么出埃及记是第二卷书。在还没有详细讲解经文之前呢，我们先讲一讲出埃及记的主要内容。出埃及记继续创世纪所记载的事情，不过他们中间是有了三个半世纪的距离，也就是说创世纪结束的地儿跟出埃及记的开始中间相隔了有350年之久。创世纪15章13节说啊，亚伯拉罕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而且被那地的人苦待400年。啊，出埃及记12章40节啊，说是430年。加拉太书3章16-17节也确定这个时间。但是我们知道，从亚伯拉罕被神呼召开始来算呢，是430年。如果是从神告诉亚伯拉罕起，那就是400年。出埃及记这卷书的书名是根据出去这个希伯来字而来的，他记述的事情是关于神怎么样去用血用大能来拯救以色列民。希伯来书11章23-29节就记载了关于出埃及记的信息，那里这样说，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出埃及记呢，其实就是创世纪的续集。神的仆人摩根博士他这样说，出埃及记并没有起头也没有结尾。创世纪46章27节告诉我们，雅各家来到埃及的共有70人，但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按保守的估计大概有2100万人。虽然对于这些发生在早期的事，我们很难有个明确的日期，不过约瑟到埃及的时候可能是闪族的许克索斯人统治的那个时期夺取了统治权。那么这群闪族人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有亲属的关系，他们也极可能和以色列民是朋友，可是后来呢，他们 被在埃及兴起的王夺取了统治权，这个新王呢，他不认识约瑟，于是这个就逼迫以色列民了。摩西是出埃及记之人书的重要人物，那么按出埃及记的记载，摩西的生平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啊，每个阶段40年。首先是他在法老王宫的40年，其次是在米甸旷野40年，最后就是成为以色列民的领袖，在旷野40年。早年在埃及异教影响下呢，摩西啊，他没有资格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而是他逃亡到米甸旷野的那40年中呢，神亲自的训练他，而且向他启示，他不能靠自己，靠自己的那种蛮力，靠自己的本事，是没法把以色列民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的。我们也要注意啊，神训练了摩西之后呢，就把他再差派到埃及去。摩西要回去召集以色列民的长者，一块去见法老，法老一定会拒绝，不让以色列民离开。那法老的拒绝，无形中就造成了耶和华神向埃及的假神的一切假神的挑战。埃及是一个充满偶像的地方啊，上千家的庙宇，上万个的偶像，在这些偶像背后就是撒旦在控制。埃及的宗教那是很有力量，那是邪恶力量的啊。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8说，从前亚尼和扬比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出埃及记故事性很强，在出埃及记5:2，法老就说啊，问呢，耶和华是谁啊，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那如果不是耶和华亲自向法老彰显他自己的作为，那法老绝不会称他为耶和华。在出埃及记9:27记载，法老打发人召摩西亚伦来，对他们说，这一次我犯了罪了，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另外在10:16又说，于是法老急忙招了摩西亚伦来说，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也得罪了你们。那么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也会读到耶和华降下10个灾。为什么会有这10个灾？那其实是这个耶和华神呢，对付埃及假神的这个征战啊，每一个灾那都是针对埃及的一个假神。出埃及记12:12说，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耶和华要向他的百姓启示，他是超乎埃及一切假神之上的，唯有他有能力把他的百姓从埃及地释放出去。那么这就是出埃及记啊所带出来的信息。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来看出埃及记1章。出埃及记1章的主题是讲到以色列民在埃及的景况啊，讲到新的法老怎么苦待以色列人，以及两个以色列妇女的英勇故事。出埃及记开头几节经文是接续创世记的记载，那些下到埃及来的以色列众子先被记录下来，然后有关的年代也就一笔带过。 出埃及记一章七节是接着创世纪的经文的啊。出埃及记的要节，就是主要的那节经文，是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二节，就是出埃及记二十章二节。经文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啊！希望你把这节经文给记下来，出埃及记二十章二节是要节。好了，我们先看第一章的一到六节。一到六节这样说，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有流便、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便雅敏、但、拿弗他利、加德、亚舍，凡从雅各生的共有七十人。约瑟已经在埃及，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人都死了。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那么这里头我们看到创世纪结束的地方记载约瑟的死，现在这里第六节经文说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所以这中间已经过了三个半世纪啊，350年。我们过去读创世纪46章的时候，读到神说以色列在埃及地必成为大族，现在出埃及记一章七节神的话就应验啊，说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然后第八节给我们看到当时的政局有很大的改变，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一个不认识约瑟的新王成为埃及的法老，这个新王呢，他将原来统治埃及的这个外国人啊，就是叙克索斯王推翻了。推翻之后他继承了王位，那他既然不认识约瑟，当然就觉得不必要善待约瑟的后代，不必要善待以色列人。那么在第八节的经文我们也学到一个重要的教训，很多时候我们就想，为什么今天那些向小孩传福音的时候从来不会用上这节经文呢？我们有一个重要的责任，就是要不断的向每一代来传讲神的话。如果我们忽略了圣经的教导，那么将有一天我们的后代就会把神的话完全忘记掉。有一回啊，在一个可乐汽水公司的一个管行政的朋友说啊，每一瓶可乐赚来的钱啊，其中有相当的百分比啊，相当一部分会花在广告费上。我觉得他是开玩笑吧，这可乐汽水已经很流行，怎么还需要那么样的花钱卖广告呢？我说我曾经到一个很漂亮的小城市里头，我说我看到过13个可乐的广告牌，我认为呢可以不必要这样。但是这位朋友就问我，最后一次看到那个一个牌子的咖啡是什么时候？我说这种牌子的咖啡小时候是很普通，不过最近没有看到过。他就说了，出售那个牌子咖啡的公司认为他们不需要做广告，所以呢慢慢这个牌子咖啡就被人忘了，也没什么人买了。现在埃及有了新的法老王，不认识约瑟，因为没有人告诉他。同样新的一代 也不认识神，因为没有人跟他传讲神的信息。所以这可乐广告不断的做广告，给我们一个提醒啊，我们有责任向新的一代传讲主耶稣。约瑟曾经在埃及人的心目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人觉得他是英雄，甚至死后埃及人也不许他的家人把约瑟的尸体运走。可是现在却有一批不认识约瑟的新王来了，这个新王新法老不像过去的法老那么善待以色列人。我们从九到十节，从以色列的人数来看啊，我们看九到十节，这个新王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儿，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于是埃及人派毒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基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那么我们看到，从以色列民的人数来看呢，很可能会和埃及的仇敌啊联合来对付法老。虽然法老需要人啊，需要奴隶，但是最简单的对付以色列民的办法就是让以色列民离开埃及。可法老他不轻易让他们走，相反他要用自己的智慧来解决眼前看来是一个难题的事。所以十一节他就想出这个主意了。以色列民被迫做苦工啊，他们不是建金字塔，金字塔早就有了，他们是被迫去造这个基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造成的砖是他们亲手造，那么一开始可以用草和泥做砖，但是后来呢，法老的逼迫是越来越厉害的时候，就不许他们用草，可同时又非得要按过去生产的数目要把砖造出来。曾经有一个这个大学的教授从兰塞城啊拿了一块砖带回学校给学生看，那块砖就是没有草的。圣经对以色列民在埃及怎么被苦待的记录是真实的，那块砖就证明圣经的记载是正确的。毫无疑问，当时在埃及的以色列民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埃及人苦待以色列民的逼迫是越来越厉害。十二节经文就说了，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神曾经告诉过亚伯拉罕，将来以色列民在埃及会遇到苦难啊。在创世纪十五章十三节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这节经文预言三件事情。第一件，以色列民要在异邦寄居。第二是他们要当奴隶。第三就是要受苦。这三件事在出埃及记一开始的几节经文我们都看到全应验了。可是埃及人越苦待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呢就越增加的快啊。13到15节我们继续来看，埃及人严厉的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泥和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厉的待他们。然后15节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一名 菲佛拉，一名普阿埃及人呢，不但是以色列民做奴隶，也给他们做苦工。虽然面对苦待逼迫，但是神赐福给他们，人数大大增加。法老注意到这一批以色列人人数既增，所以他吩咐收生婆要解决这个问题。两个收生婆啊，就是接生的，他们的名字很有意思，一个叫西弗拉，西弗拉呢意思就是美丽啊，一个叫普阿，普阿就是辉煌的意思。埃及妇女的特征就是美丽辉煌，这两个收生婆那相信是有相当的地位，她是负责监管接生的。十六节啊，埃及王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妇女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撒旦在这里又一次企图要摧毁这一条延伸到主耶稣身上的支系。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给我们看到，撒旦一直不断地想尽办法要切断这一条伸到基督身上的支系。犹太人一直都遭受到攻击和破坏，我们也看到反闪族主义在世界各地都扩散，这个事情啊，全是出于撒旦的作为。所有神的儿女，我们都不能参与这个事，不能在这些事情上有份。通常逼迫犹太人的都是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做的。有人可能会这样想，当教会处在黑暗时期的时候，不是有反闪族主义的行动吗？是，但是教会也正是在黑暗的时期远离了神的话，而参与了外面宗教的事物。所以我觉得绝不会有人读了神的话又去做什么反闪族的行动来的，不会的。我们继续往下看，当撒旦想把以色列人赶尽杀绝的时候，神就干预了。我们看17到20节。但是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埃及王招了收生婆来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收生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女与埃及妇女不同，希伯来妇女本是健壮的，收生婆还没有到，他们已经生产了。神厚待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杀害希伯来男孩的企图是个政治行动，但是我们看到不能成功啊，因为神干预，因为神掌管。那么21节呢，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他的性命。那我们看到收生婆在法老和神之间做了一个选择，到底要顺从法老还是顺从神？最后圣经说，因为他们敬畏神嘛，所以他们选择了敬畏神，神就报答他们。他们顺从了神，神使这两个收生婆在以色列民中有一定的名望和地位，于是他们就受到尊敬。那22节呢，法老吩咐他的众民啊，以色列所生的男孩你们都丢在河里头，女孩才能存活。如果当时按法老的命令去执行，那可以说以色列民呢，很快就被灭种了。 收生婆没有遵从法老的命令。这个往下一章呢，我们就会读到神后来兴起了摩西，把以色列民从埃及法老的权势下释放出来了。出埃及记是一卷关于救赎的书啊，它给我们看到神今天怎么样把我们从罪恶、从世界、从肉体、从魔鬼的手中释放出来，而拯救我们能够进入属他的国度。第一章我们就查考到这里。那么出埃及记呢，是立下了一个基础的神学思想啊。神在这里启示他的名字、属性、救赎计划、律法以及人敬拜他的方式，也记载了神怎么样任命第一位神跟人之约的中保，就是摩西，以及摩西的工作，也描述了祭司制度的开始，阐明了先知所扮演的角色，并且指出神跟他的百姓之间古时候的立约关系怎么样以一个新的方式，就是西乃之约实行出来。那么在出埃及记三章、六章、三十三、三十四章里头，对神的属性有很渊博的启示和见解。神也是历史的主，同样神纪念和关心他的百姓。救恩神学也是出埃及记所强调的另外一个主题啊，救赎那就是出埃及记的重点。圣经伦理和道德的基础，首先是在神恩赐的特性上表现，这个特性由出埃及这个事情可以看出来，然后透过十诫的诫命表明，这个约书教导以色列人怎么样的将诫命的原则运用在实际生活上。最后呢，出埃及记用详论的敬拜神学作为结束啊。虽然会幕建造很费时费力也费钱，但是意义和功能都指向人存在的主要目的，就是为要荣耀神并永远以他为乐。接着会幕，神这位全能不变的神来与百姓同住，要显出他跟人亲近的恩典。神不但为以色列人彰显他的大能，而且也住在他的选民当中。那么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将会进入出埃及记第二章，也就是讲到摩西的出生以及他在米甸旷野的逃亡生活啊。希望你能够提前看第二章。好了，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加力和赐福给您。